沙漠记上24章1至22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居己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挡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爪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判断是非，并且监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阿门。
好，谢谢雪英姊妹啊，读得非常的好，很准啊。那今天《撒母耳记上》的24章啊，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啊，多次反转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记载哈、啊，故事情节哈、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章的经文啊。因为之前这个扫罗一直不停地追杀大卫哈、啊，就是要灭他哈、啊。但从了这一章里发生的事情之后，哈，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啊，扫罗就不再追杀大卫，啊，但是后来他又反悔，哈，继续要杀大卫，啊，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啊短暂的和平，让大卫有机会哈喘一口气，哈。那这个地点呢，是在第一节提到，哈，在隐基底的旷野。从地图上看，哈，大卫逃过的地方，哈，主要的这些地方都在，犹大地的，这个靠近死海这一边，哈，这个有山有旷野可以藏身的地方，哈。那这个基比亚是扫罗的大本营，啊，他从这里出来，跟非利士人打仗来追杀这个大卫，哈。 一开始大卫是到这个亚杜兰洞里面啊，这个基伊拉哈，大卫在这里有打过一场仗哈，打败这个非利士人啊。西弗的旷野是在这里啊，隐基底就在死海的边上啊。这地方呢是多山，而且是有一些的洞啊，所以它可以藏身。那24章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1到7节讲到大卫不杀扫罗。啊，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哈，那大卫没有啊动手啊，而且他身边的人跟随他的人呢，也觉得这是好机会哈，但是呢，大卫认定哈这个扫罗是不能他亲手来杀的哈。第二段是大卫冒险出来哈，向扫罗陈情，是8节到第15节哈，然后后来是扫罗他自己的回应哈。那第一段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不杀扫罗啊，大卫讲得很清楚，他讲了2遍，第一遍是对他身边的人讲，第二遍是跟扫罗直接讲啊，他为什么不杀扫罗啊？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他不是怕扫罗。他也不是不能杀扫罗啊，但是呢，他认定啊，这个耶和华的安排，所以出于这个对耶和华的敬畏，他才不出手去杀死这个扫罗。那这里大家可以思考哈，神为什么会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这个神很幽默的哈，扫罗出来要杀大卫，结果，为了这个大姐啊，他就没办法了哈，像一个束手就擒的这个被追杀的人啊，这个到这一段的结尾也是哈，他开始向大卫来请求，要跟大卫这个让大卫来起誓不杀他的这个后裔哈，当大卫将来做王的时候，这种口吻完全不像是一个追杀别人的人啊，反倒是像被人追杀的人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看到神在掌管这一切，是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中，那大卫为什么不杀他呢？跟随大卫的人是如何解释的？这是在第4节啊，跟随他的人啊，有一种的解读啊，在这种情况太好的机会了哈，但大卫的解释是不同的哈。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大家可以想啊。如果当时大卫借机在洞中杀死扫罗，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大卫的选择是非常智慧的啊。如果这个时候杀了扫罗，真是后患无穷啊。对这个机会呢，也是神摆在他面前的一个考验，一个考试啊。那大卫呢，通过这个考试啊，这个。他的这个对神的这个信心和认识啊，就会更加的成长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二段啊，大卫冒险出来向扫罗陈情，扫罗在追杀他，扫罗手下有2000军兵啊，这个时候出来真的是要有很大的胆量啊。我想跟随他的人在洞里面呢，是让他去杀扫罗啊，因为扫罗一个人没有防备啊。这是最容易下手的时机哈。但大卫要出动去找扫罗的话，我想他身边的人一定怕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你跑出去，那扫罗身边有这个2000人呢，他来就是来抓大卫的哈。那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不是自找这个死路吗？但是大卫却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时候他冒险出来向扫罗陈情哈。那没想到这个带来的结果啊，是再一次的反转啊！没想到扫罗的这个回应哈，竟然他软下来。以前扫罗从来不认错的，从来没有向人低头啊！你看，他一直觉得他应该，他杀这个大卫有他的理由哈，但这一次呢，却突然他讲话的语气啊，讲话的内容啊，都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改变，而且在。大卫的面前放声大哭啊，承认自己的罪，承认大卫比他更加有义，承认大卫是以善来对待他，而且心里话讲出来，他心里也知道， 这个大卫将来一定会做王的啊，这个王位是属于大卫的哈，神要交给他哈，然后呢，让大卫指着耶和华来起誓啊，不灭他的全家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思想啊，第三个思考问题哈，扫罗的反应出人意料吗？为什么扫罗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但是从后面的行为的表现，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但至少这一次，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内啊，他不再追杀大卫了啊。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转变呢？是什么造成了扫罗的这种的转变呢？好，最后我们集中来思考哈。大卫在这一章里面是典型的啊，以善胜恶的好榜样，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好榜样哈，约瑟是一个哈，这个哥哥们要杀他害他，卖他为奴隶哈，但他从心里去原谅哥哥，与哥哥和好哈。大卫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哈，以善胜恶的好榜样啊。扫罗的追杀让他吃尽苦头啊。有家不能回，啊，妻子啊，他也要逃离这个有人的地方都不能去啊。他甚至想到去躲在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最后也不行啊，要逃到旷野。然后不光是大卫一个人，他家里的人受牵连，他的父母要逃离啊，他的兄弟们要跟他一起逃亡啊，而且随时大卫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这都是扫罗的嫉妒造成的。但是大卫竟然如此的对待扫罗，没有借着机会来除掉他的性命啊，所以这是以善胜恶哈。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们有仇敌了哈，有的人可能有仇敌哈，但是与我们作对的人总是不少啊，你看，甚至我们身边的人啊也会跟我们作对的哈。那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学到怎样去对待这样的人呢？两节经文哈，大家可以参考啊。一节是箴言的16章第7节哈，这句话真的是应验在大卫的身上哈。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必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啊。扫罗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哈？是把那个真的是哈，神把炭火丢在他头上哈，因为大卫做的事情都是讨神喜悦的哈，神在其中做工。他一方面安慰大卫，给大卫恩典啊，一方面呢，也借着大卫所行的哈，使这个扫罗坐立不安啊，这是罗马书讲的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所以大卫这一段里面是典型的啊，以善胜恶的好榜样啊。我们从经文的这些的记载细节哈，仔细去琢磨啊，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哪些的好榜样、好功课啊。所以今天这个大卫的这个形象哈，很真实的把一个如何饶恕仇敌哈，如何赦免得罪你的人、与你作对的人啊，有机会。杀却没杀啊，这正显出他的原谅、他的饶恕是真实的啊，能够做却不去做啊。
我们讨论了很多牧师的提问哈，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有讨论到说第5节哈，大卫，他割了这个扫罗的衣襟之后，他为什么会自责？哈，那这个自责就看出就是大卫他非常的尊重这个扫罗，哈，虽然一再的追杀他。但是，当他回答扫罗的时候，还说"我主我王，我的主啊"，所以他还是非常的尊重扫罗，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大卫穿的那个衣服啊，可能就是象征王位的权力的那个衣服，所以当他去听从了周围的人的这个意见之后啊，他去割了这个扫罗的这个衣襟之后，他心里自责，是因为他觉得他好像破坏了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王的这个受膏者的这个权利哈，他意识到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应该是要让神来决定他什么时候退位，他什么时候
不再做王，而不是应该由他自己来破坏任何王的，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任何的权柄，或者去对他有任何伤害的意念哈。所以当他一做之后，他心里就后悔了。这个也看到他非常的尊重这个神哈，神所拣选的人，扫罗哈。然后我们也实在是从他的身上，他看到他非常的，非常的谦卑哈。然后，我们也分享到说，说后面就是说，在第三四节，就是跟随同样的一个情景，扫罗在洞里面哈。那跟随大卫的人，他们看到的就是说，神耶和华神已经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你可以杀他了。但是大卫看到的却是，却是没有我，他有自己心中的底线，就是不应该来杀神的受膏者。那为什么我们小组就讨论到为什么就是同样的情景，但是不同的人他的解读他就会不一样哈。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与神来沟通，真的是住在神里面，这样才能够知道我们的意愿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就像大卫这样，他时常的亲近神，好，愿意来遵从这个神的意愿，所以他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他也是承受住了上帝对他的考验，好，对，然后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在后面就是说这个扫罗他为什么哭了，哈。他就放声大哭，哈，他为什么哭？那哭的话，我们也分享到一个，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哭自己逃从死亡线上逃过了一难，哈，或者说他哭就是感谢大卫没有杀他，好，还有一个就是他哭，可能是他真的后悔了，他真的后悔，他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大卫的这样做是完全的不公义的哈，因为我们看到他后面，他也承认说，大卫你必要作王哈，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承认了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最后这个以色列国也要交在大卫的手里，甚至他。求这个大卫向他起誓，哈，不要灭没他的那个父的全家，不要灭没他的名。所以他也有后悔，所以他当时的这个哭是很复杂的一个情绪，哈。但是我们往后看，我们就知道扫罗他最后又还是被这个肉体所胜，哈。他又第二，他又想去来害大卫，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扫罗他不断的在一件事情上反复的犯错，哈，虽然好像有愿意悔改，但是仍旧又犯错，所以他的肉体是非常的强大啊，完全了胜过了他对这个他的誓言，或者说他对神所起的那种誓。
要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非常好啊。那我们看见这边有两段，有一段是第八节开始，大卫跟扫罗自白，他讲的一些话，然后之后的16章16节开始，扫罗讲的话。那我们从这两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知道，大卫他像刚刚那个小平讲的，他是基本上是敬畏神，他顺服神。他的本性是柔和谦卑，而且他以善治恶，他愿意饶恕人，甚至饶恕仇敌，这个都是主耶稣的一个特质。那扫罗呢，好像有懊悔，有悔改，但是他只是后悔，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刚刚是小平讲到26章开始，他又要寻索大卫的命了，他只是懊悔，他没有真正悔改，所以他的肉体跟智意还是强过他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很可惜啊。那我们晓得神把这一章放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应该一样，常常要住在主里面，跟神有好的交通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人生碰到的各种事情里面，我们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敬畏神的话，就不容易犯错。当然，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我常常就跟小组里面提醒啊，我们来这边读神的话，就是要让我们本身能够从灵里面，从生命里面跟神有一些就沟通。像大卫，他是非常的敬畏神，所以他可以有一种君王的身份啊。他被扫罗追杀了10多年了。刚刚牧师也提到，他就是要塑造，要大卫成为一个君王的那种气质，让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归向神，真正认识神、顺服神、敬畏神。哇，这个真是好功课。到有一天时候到，神就把他放在君王的宝座上面。哈利路亚，赞美主。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这个当扫罗这样这个毫无防备的哈出现在大卫的面前的时候哈，这个真的是哈，他周围的人也都看见，他也看见，这是好机会。大卫不是没有看见，他知道啊，他很清楚啊，这是神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但是呢，身边的人跟随大卫的人和他的解读却不同。那其实，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从这个神的旨意成就的角度啊，大卫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杀了扫罗，对不对？个人的角度，他因为扫罗这个追杀他吃了多少苦，背井离乡，然后这个东躲西藏，甚至这个装疯卖傻啊，这个都是他因为扫罗的缘故，你看，这是个人的原因啊。国家的原因，现在扫罗做王，全国跟他一起遭灾。跟他一起遭殃了呀！这个该打非利士人的时候不去打非利士人，却这个一直在追杀大卫，那这个挑起内战，这个呀，这个全国一起 suffer 啊！那这时候为国为民斩草这个除害哈，这应该是可以做的事情哈，但大卫没有做。从做王的角度，大卫知道神已经高立他做王啊，可以把撒母耳请出来。到下一章，撒母耳才过世哈，这个时候撒母耳还在呀、啊，请撒母耳作证，对不对呀？他就顺利的做王都可以，但他就不做，因为仔细去想，如果这个时候他真的出手杀了扫罗，后患其实是无穷的呀，因为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跟随扫罗，不是全国的人都愿意来跟随大卫的话，这个时候他用这种方式去杀。那马上就引起内战啊！跟随大卫的人和跟随扫罗的人之间就会互相的征战，而且即使大卫做王了，可能一辈子哈，有人就会骂他，你自己亲手杀了扫罗，那你这是篡位啊，对不对？不信他做王的时候，这些人就会不断的说这种话，让他一辈子哈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所以这些啊，都是当时可能没有这些人没有想清楚、没有意识到的啊。大卫不一定想得清楚，但是大卫有一个信心啊，就是他自己讲的哈。既然是耶和华高了这个扫罗做王，我不能亲手去除他啊，要除请耶和华来出手去做啊，我不会亲手做这件事情的哈。他守住这个原则，他就蒙了保护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哈，大卫对神的这种坚定的信靠。圣经中有另外一个榜样啊，是另外一个扫罗啊，保罗啊，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啊在各城都指示，大家都看到同样，都接到圣灵同样的这个光照启示，就是这次保罗去耶路撒冷一定会受害的，大家都知道，所以其他人的解读说，哎呀，千万不要去了，别去了啊，去了你会被抓啊，那个先知。出来用那个绳这个捆锁哈，绑住这个自己的手来掩饰，说这个这个腰带这个主人哈，去耶路撒冷会被抓的，会被捆锁的。扫罗也保罗也知道，但保罗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哈，虽然知道他会受害，但是他立定心志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受害。他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不躲避哈。所以这是保罗的更深层、更高一层的看见啊，就像这里一样啊，跟随大卫的人和大卫看到同样的现象，但是大卫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一点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怎么能够 像大卫这样啊，这个人里面是没有的，能够原谅，能够真实的原谅，彻底的原谅哈，有机会也不杀，像约瑟一样哈。如果约瑟不做宰相，他真的原谅他的哥哥们还表现不出来，就是在他已经做了宰相，哥哥们来讨食物的时候，他落到他的手中，他不杀他们，不办他们，这个时候才显出约瑟的原谅是真实的原谅。大卫也是啊，你看，他如果没有机会杀扫罗，这还表现不出他真的是依靠神原谅扫罗所做的事情哈，把这一切事情都交给神来办。但就因为神把这个扫罗交在他手里，他却不办他，这才显出他对神真实的依靠啊。所以在我们小组里面，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哈，就是说饶恕仇敌不是一个道理。是一种生命啊，我们当中有个姊妹，她自己有亲身经历啊，这个从小被这个赶到原始森林里去，哇，很长时间在那里没有饭吃哦，你看受了很多的苦啊，最后在难民营里面信了耶稣。如果不信耶稣哈，这种的对逼迫他杀害他家人的这些的人的仇恨，我想是伴随一生的啊，没有办法走出来，你看。但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看到圣经的这些经文，不光大卫哦，大卫是一个好榜样，最终极的榜样，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耶稣能够在十字架上为害他、杀他、钉他十字架的人的祈求祷告这是生命啊，你看，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早晨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把大卫所想的、大卫所做的。神借着大卫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的饶恕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生命在改变的过程啊。这种的力量不是天然能够产生的靠自己的努力是出不来的你必须有一个重生的生命，然后重生的生命呢，不断用圣经的话、圣灵的工作来更新，让我们去想我们不一定。真正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但是当我们去想的时候，跟随大卫所经历的去经历一回的时候，你进入到大卫的情景，读他写的诗篇，看他所对待扫罗的这种态度和回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改变所以这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生命更新改变的过程不是我们每天在这一个小时这是很宝贵的时间。是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把心完全向神敞开的时候，一天每天都这样去做我们生命是不可能不改变
牧师讲的都很清楚了，所以我代表我们第二组，简单的再说几句啊。今天通过今天这个大反转，就是本来是扫罗在追杀大卫，今天是扫罗罗网在大卫的网里头去了。大卫是一大群人，扫罗只是一个人到洞里去劫他的。在这样的一个有权有势的这个人当中。他自投罗网，这是神允许的，神在告诉大卫，把你的仇敌交在我，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通过大卫和扫罗两个人的对话，大卫说，见了扫罗以后，并没有害他，很好的条件没有害他。他说，我不害你，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大卫的话语。反驳了扫罗杀害大卫的错误心之心。大卫见扫罗，首先说：“我主，我主。”屈身，脸伏于地下拜，问扫罗：“你为何信别人的谗言害我呢？今天我见到你，很有利的条件，我可以害你，但是我不害你。由此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没有恶意得罪你，这充分的说明了对两个人的对话有理有据的驳斥了扫罗的邪恶之心。从这两个人的相遇和对话当中，表现出来大卫这个一善报恶，就是说我以善心对待你，你还能再杀我吗？这表现出大卫跟扫罗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大卫信神靠投靠神，然后在神的那个旨意和帮助下，完成了对恶人的这一种回应，表现出大卫的一种美德。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先从这个这个地方开始讨论到，因为发生在那个大卫的身上，还有扫罗身上，扫罗会进那个洞，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都有神的一个带领。那大卫会藏在那个洞里头，这个都是神的在所命定的这一件事情里头。那我们也借着这样子的扫罗进洞里去大解的时候。神也在我们看到，在那个这个时候，扫罗的防卫心是最弱的时候，最没有能力可以做什么事的时候，神也借着这样透过这样的事情来鉴察大卫的心，他看来鉴察他的心，这个善跟恶，也这样子来这样的事情呢，来考验他，考验大卫的他的一个选择的受引诱是否会受恶所引诱。那这个智慧，还有呢，也让大卫知道说，真的是当后面所碰到这些追杀这些所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大卫是完全的信靠主的，因为他知道主是伸冤，替他伸冤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的品格，就是他有一个公，他有公义，还有善，还有饶恕的心。那公义就是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在这边一直提到受膏者，他是敬畏神所立的这样子的一个王，所以他也不做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再从那个第二个部分，我们是看到了就是这个扫罗这方面，就是被恶所捆绑的人，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黑暗的权势里头，他的生命，他是没有生命的，他是没有喜乐的，没有光明的，而且他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老我，所以呢，而且他呢，他就是没有善用神所给他的权力来，就读刚刚牧师也有提到，神所善用给他的是应该一个作王的本分，应该是要来保卫他的子民，可是他的，可是那个腓力斯人。常常来攻击他，他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保卫，而是花大部分的时间来追杀大卫王。然后那个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他并没有好好的善用神所给他的，而是滥用。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呢虽然说后面他有那个有痛哭，可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时候布道会的时候，有些人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他是有痛哭，可是他这个痛哭呢，他只是为他所处的环境或者是心中忧愁而已。可是隔天之后呢，他还是一样又回到原来的自我老我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悔改，这个就是也没有重生，所以这个仍然是被恶所辖制。仍然就是被就是所捆绑，就像扫罗一样，到后来他还是一样没有那个，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我们在神的生命里头，我们是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是有新的就是有喜乐。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将来必与神同在，在神的国度里头是没有眼泪跟忧伤的。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即使我们真的是在所处的环境目前是很痛苦的，那圣经上也有提到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那个盼望并不至于羞耻，因为是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在主里头，我们有生命的人，即使是碰到了。困苦的环境的时候，神的圣灵、神的爱自己会充充满满的浇灌给我们。那我们又有提到说，就是如果大卫杀了扫罗，会有何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就是，让我们若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大卫就跟一般的人一样，他就是一个并没有神生命的人，而且这样的事情是会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呢， 还会引起这个内战。就是扫罗如果死的话，那就是约拿单会被推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大卫跟扫罗之间一定会有征战。还有，因为扫罗他是属于便雅悯的人，便雅悯族也不会去归顺于大卫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如果是说大卫若杀了扫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圣经上罗马书12章21节讲到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大卫所做的事情呢，我的行为呢，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行为。
好，谢谢 Joanne 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真是很多的层面哈，这个非常丰富的信息都讲出来了啊。那再过2个星期啊，包括今天哈，我们就会把《撒母耳记上》读完了哈。《撒母耳记上》是以扫罗的被杀，约拿单也被杀哈。刚才这个 Joanne 讲的这一点很好哈。这个时候如果扫罗被杀哈，很可能是约拿单，至少有一部分人啊。会推举约拿单做王的啊，所以这个引起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这种的对峙哈，这个更加麻烦哈，真是这些我们都想不到的哈，这个奇幻无穷的哈，但是神的安排是最好的啊，最后让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开始的时候开始顺利的去登上王位哈，所以接下来这2周呢，我们都会背诗篇，大卫27篇里面所写的哈，是把大卫在逃避扫罗追赶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情、他的信心啊，他对神的投靠啊，相信神的慈爱恩惠不改变哈，这一点讲出来哈，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来学习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背诗篇的27篇13节啊，今天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开麦，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先来读过一遍。诗篇二
诗
十
篇
七
二十
篇
七
三
篇
节十
十
三
三
节。
节，我若
我
不信
若不
在
信
无
在
人之
活
地
人
得
之地
见耶和华
耶
的
和
恩
华
惠，就早已
就
丧
早已
胆
丧胆
的。
了。
诗篇二十七篇十
是
三。
慈爱的父神，我们实在要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你清晨召聚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一同唱诗歌、读圣经，一同分享，一同鼓励。祝我们谢谢你，祝从这个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就让我们看见，要敬畏神、顺服神，能够以善治恶。主实在是像主耶稣基督的那种品格。主让我们知道怎么亲近你，怎么与你同行，怎么跟随你，讨你的喜欢。我们但愿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放在你手中，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真的是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身份能相称，所以我们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作息，让我们在人面前能够谦卑，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门。